那意思说孔子的学生都可以啦，他要的都可以啦，那都可以也不见得人家要去，呵呵，这个也不见得哎。那这里啊，我们在讲说这个季康子问仲由啊，可以从政也已。那季康子问这个仲由啊，说是仲由这个人可以从政吗？那孔子说，仲由这个人果决力强，他有善计谋者，不一定有果决力强，这个是每一个人他的特质不一样。那有的人呢，他果决力很能力很强，那又有善于计谋，这个人是最上等的，最厉害的人。那有人是很会计谋，他果决力就很弱，因为他不敢下手去做。说最重要，果决力强，还要有善于计谋，要去计划，那个才是上等的。哎，那上等的人，他能明辨，他能明辨这个事物，然后他会很有果决力，然后接下来又能持之以恒的去做，这个绝对有好的结果。这是上等的人了。那我们要去学这个上等人，就是你要有善于计谋，又要有果决力，这种人是最棒的。那这个陈子讲说，季康子呢问这个三子之才，那个这三个人的人才呢都可以从政。那夫子答乎？夫子呢他回答说，各有他所长，各有他的特点，不是全部都 OK 哦，各有他的特点哦。哎，那虽为三子，人各有所长，能取其长，皆可用。哎，公不是这三个。不是只有这三个，孔子的学生多，很有才华。主要是什么？因为很有才华是你要去学来的啦，不是天生就有才华啦。人要是不学的话，他不会增长欸。所以善学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他学的，他为什么能力那么强？是他有去学这一些圣人的法啊，古人的法，或者跟这个善知识学，他才有这一些能力。如果你不去学，当然就没有了。所以这里还是总归要去善于学，就是跟孔子老师学啊，他才有这么好的能力啊。哎，好，接下来用季氏使闵子骞为臂展。这个季氏啊，他求人才啊，求到闵子骞去。那闵子骞这个人啊，是一个孝子。这个闵子骞啊，他很小时候，然后妈妈就死掉了啊，爸爸呢又娶一个继母，然后继母呢就又生了一个弟弟，然后继母呢就不疼爱他，就用那个在山东啊，冬天很冷啊，要穿那个棉袄，然后妈妈呢，这个继母呢，她用那个那种像棉花的，那像棉袄那一种，还蓬松蓬松的那一种，类似芦花那一种的，给他当棉袄，那看起来蓬松，好像很保暖。然后这个闵子骞呢，他就有一次就用马车载着他妈妈、他继母跟他爸爸出去。然后因为他穿的衣服太薄了，那个不能保暖的，他只是一种芦花做的，哎，他就冻得一直皮出来、皮出来。那爸爸就拿那个马鞭就往山上一抽，就戳下面，就衣服就破掉了，那个里面的芦花就飞起来了。哇，他爸爸就很生气啊，就要跟他继母离婚了。古代的人男生很前卫哦，你不守妇道就可以跟你离婚了。哇，那个闵子骞啊，他很孝顺，就跪着跟他爸爸讲说他就讲了一个句子，他说母在一日寒啊，母气三日丹啊，这个很有名的句子啊，就说妈妈在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会冷，那如果妈妈离开的话，他们三个人就会冻了。为什么？古代啊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有 seven 24小时可以去买东西吃，那古代哪有这个东西可以吃，都要自己煮饭啊。所以他就一直求着他爸爸说不可以跟妈妈离婚，说他一个人受寒没有关系。可见这个闵子骞啊，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像二四孝就有闵子骞这个人了。那闵子骞这个人啊，他 他的德行啊，跟颜渊啊，然后仲弓啊、伯牛这个人都是那个人品第一的，都是非常好的。那闵子骞这个人很规矩啊，他怎么会去做那个季氏的官？他才不要。所以季氏啊，就派人啊去跟闵子骞说，请他来当那个婢宰。婢是一个地方啊，是那个就是那个山东的一个鲁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地方啊，叫山东一个婢县啊，他宰的相当于这个县长啊、议长啊，然后就请他去当县长。然后闵子骞说，就跟那个人家来游说人讲说，哎，你赶快帮我辞掉，我不要，我不要。他说，如果你再来哦，我就要绕跑了，我就要跑到文上，文上就文上这个人类似文上，这个是靠近海边的，我就要跑到这个比较海边的地方去，逃到海边去躲起来，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不要。他不愿意去当他的官了。为什么啊？他看那个季氏是一个不规矩的人啊，那不规矩的主管，你叫你去做不规矩的事，你愿意吗？我当然也不愿意啊，是不是？所以这闵子骞他就跟他讲说，哎，你赶快帮我辞掉，我不要，我不要。这里是在讲说啊，一般的学者啊，能少知道内心跟外面的境界的分别。一般人只会看到哦，有官可以当就跑过去了，可是他要去当官说，哎，这个主管又不，这个主管又不规矩，我去他叫我做不规矩的事，那我不要去当他的官了。所以他就这样子拒绝了，不愿意去做他的官。像闵子骞这么规矩的人，哪有可能呢？哎，那一般圣人就不一样了，圣人他就不然了，他虽然居在这个乱邦啊乱，那是你乱，我也不跟你乱。那你是恶人，我也不跟你是变成恶人啊，所以他不会受影响的，他就如如不动。那一般的人呢，那就不一样了，一般人就很容易受这个外境啊受干扰了，像说哦外境可以当官哦，一般的人的话可以当官，他就马上冲过去了，他有官可以当了，有薪水可以领就好了，管那么多。可是闵子骞这一些贤能的人啊，他看到这样子不好，他就不要了。所以啊，一般的人不同，他容易受这个境界而干扰，则心不平而招来这个祸端。他会说哦，有官可以当我就去了，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说这个不对，他要做叫我去做这些非法的事啊，那我不做又不行。所以这个闵子骞他很聪明，他还没有去当官，他都知道说这个官是不好当的。好，接下来说伯牛有疾，子问之。这个伯牛啊，他也是德行第一的，他伯牛有疾，然后子问之，子自有执其手曰：王之命以乎斯人也，而有斯疾。斯人也而有斯疾，这个孔子啊从不再说这一些话。为什么从不？他就是很不舍得，像这么好的人就这样子死啊，就这样子死的。哎，那这里呢，伯牛有疾呢，他这里讲伯牛呢是他的，伯牛是他的姓，那名呢，名呢，伯牛是姓，然后懒，他姓懒，伯牛是姓啊，懒呢是名，名是根呐、啊，他字叫伯牛啦，他伯牛姓，伯牛是一个姓，那懒是他的名字，然后他的字叫做根啊，伯牛是不是古语卖根草、耕田呐、啊？古代的名字跟这个字啊是有接近意思的，哎，那这个伯牛呢，他重病，那孔子去看他，那看他呢，因为他恭敬孔子啊，他就站在南面的窗外，他站在南面啊，他要南面去见孔子，就是把孔子当成是一个长官这样子去对待啊。那孔子当然不要，他就不要，他只好在这个右就相当于窗户的门外，窗户门外，然后去看他，然后用着手握着他。然后叹息说：哎呀，像你这么好的人哦，这种得了这种病，实在是哦，哎呀，岂非天命吗？ 难道这不是天命吗？天命就是一种自然啊，人怎么死也就算好了，不能说好人就不会得到病，也不一定啊。那这样好的人怎么会生这样子的病呢？那孔子只见到这个人，依佛经里头讲，他只能看到这一生啊，说啊这个人这么好，怎么得了这种病？因为他没有去看到前世啊，前世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啊，不知道啊。那这个伯牛他得的是什么病呢？他得了这种病啊，有一种像什么，有一种病叫麻风，麻风病啊。其实麻风后来发现说麻风不会传染。什么叫麻风病啊？那个新庄有一个乐生养老院，有，不是啊，那不是头壳坏哦，那个是麻风病，一般得到，因为那个麻风病人几乎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得到这种病。那这种病呢，因为我有去过，我才知道啊。我那时候去是跟悟道法师去拜访的，那不是那一些人是要请悟道法师去开示。那时候是我开车子去的，结果我们本来是中午会到那里去，结果塞车塞到那里4点多了，快要5点了。他只好到每一个人的家，他的住所去拜访他，才发现麻风病是什么呢？是那个从末梢神经这个软骨啊，一直侵袭，然后手会变成这样子，这些都 QQ 啊呢。然后他的脚趾头也会这样子，就是这骨头也没有了。那骨头没有了，我们走路的话是不是很容易跌倒？所以在那一些人的鞋子呢，是鞋子是这样子的话，就赶快下面垫一点高的东西，让他会变成这样，人才不会摔倒。不然他这个脚趾头都软骨都没有了，没有了他站不稳，所以他鞋子就前面要垫一个高，然后这样子才不会摔下去。那这个后来呢，后来科学比较发达，研究说这个不会传染的，那一般人以为它会传染，然后就把它隔离啊，就放在那个新庄一个山坡的山上去啊。那这里也是，这里当然他一定认为是一种传染病，那春秋时代那时候科学不发达，然后孔子就在那个这窗户外啊去看着他，然后看着他就很伤心的说，哎呀，这种人怎么会有这种病？这种人怎么会有这种病？依我看的，也可能是他们会把它当成是一种传染病，那或者是他是要，这里书上是讲说他是要在那个，他是用那个国君的看这个臣的这种礼节去看啊，说这个病人呢。他应该要病人呢，他居在北右下，那军士经的就是看视他，拿则迁于南呐、啊，南右下，那使军呢得以南面，军南面就是国军呢要向南面看呐、啊，所以有一句话南面王啊，南面坐在南面是王啊，然后他就站在南面去看，那时候呢，伯牛他们家呢都是很注重这个礼节，所以他就站在这个。南面去，就是站在那个北面看，然后让孔子在南面看。那孔子呢，就不愿意进去，他就在那个窗户外，就这样子用手跟他呢打个招呼说话而已啊。说孔子不敢当啊，因为他把孔子当是一种君啊，君的是国君这样子看待。那孔子不敢当，孔子他是很懂得礼节，他也不敢当啊。说他才不入这个室里头，不进于这个房子。那自幼从这个窗户里头呢，那直着手跟他的手，然后用右就是这样的手跟他打个招呼啊，然后这样子的，说永别的话，永别的话就说啊，像他这种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像他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就是很感叹的这样子说法。那孔子说。哎呀，这是天命啊！那言此人呢，不应该有这样子这种病啊。而今乃有之，说乃是天之所命，是天之所命。天命就是自然呐、啊。一般人呢，我刚开始 跟一位秦先生读《论语》的时候，他说天命，讲了半天讲得很不清楚，后来跟庄先生讲说天命就是自然，为什么人一定要有自然生病才会死掉吧，对啊，不生病死掉的人那个相当有修的，一定要有生病，不知道什么病啊，因为老的一定会有病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孔子他就很感慨的说，哎呀，像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像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啊，连续讲两次，就是有一种很不舍得啊。那从这个侯氏他这样讲，他伯牛呢以德行呢称，因为德行称雅仪这个颜子跟闵子骞，他就是相当于德行里头是排第三名的，他是第一名就是颜渊啊，第二名就是闵子骞啊，第三名就是伯牛啊。哎，那故其将死的孔子啊犹痛惜啊，孔子非常痛惜说啊，这种人这么好怎么会得这种病呢。好，接下来用子曰回在颜哉，接下来就说，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里是在孔子赞美这个弟子颜回啊能安贫乐道。孔子说贤德啊，颜回啊他吃了一筐，就是说吃的只是很粗糙的米，然后喝的呢只是一瓢饮的水，那个瓢像什么呢，就是不啊，然后让它干了以后它从中间泼开，就可以当那个水瓢用的。然后住在这个很穷陋的这个小巷里头，那别人都受不了这个困苦啊，说别人受不了这么困苦啊，那颜回呢却一点也不改变他的乐趣。那贤哉颜回啊，你们一定说颜回这么穷你还这么快乐啊，这个只有修行人才能感觉得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啊修行人啊他内心的快乐是没办法去形容的。那一般人为什么会不快乐呢？一般人呢要太多得不到，然后要不到然后追不到啊，既然得到又要失掉了，就患得患失啊。像无量寿经来的，有一少一无一其等，有几行又欠几行，有一领衫又欠两领衫，天天在喊穷，就天天在追外物，外面的物品，这样子的喊穷，这样的穷法是他内心的那种在追啊，永远也不能满足了，是不是？像那个苏东坡他说讲，如果能满足当下就满足了，如果不能满足永远也不能满足。为什么？永远的追不完。你看那个名牌的，你看那个新流行的，新流行手机啦，新流行衣服啦，新流行什么，就新流行一直出来的，是跟不上啊。那有人啊没有钱买他就会很苦。所以孔子为什么说颜回他贤哉颜回呢？他颜回的心啊他寄托在道里头了，他修道的人啊他寄托在道里头了，所以啊他没有疑惑，他认为说哎呀我们有福报就这样子，我们就吃这样子，吃得饱就好了，是不是？吃得饱就好是不是很简单？现在吃得饱就好他可能太少了啦，大家一定要吃得好，吃得巧，吃得多，哇，然后吃的新鲜，然后吃的怎样怎样，哈哈，一大堆。那颜回不是啊，颜回他认为说吃得饱就可以了，而且他内心呢、啊、很自在很快乐。这个要用感受的啦，你们小朋友可能感受不出来啦，可是等你们长大以后你才发现说很多烦恼是从你去追不到得来的这个困扰。那如果你不要爱那么多去追那么多东西的话，那就会活得很快乐很自在啦，是不是？这里脊柱他这样讲，他说啊这个箪啊，箪食就是用竹器做的，然后用竹器做的一点点饭啊，那个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不啊，就是瓢一点水来喝啊。那像他这么贫啊如此，而且处之很泰然，还过得很快乐，不以 害其乐，不以害其乐，就是讲不会说很多东西追不到，让他自己很苦。哎，故夫子呢，再言贤哉，说言那个孔夫子呢，一直在说哇，贤哉何也，贤哉何也？那何也？他深叹呢，他深叹这个颜回的美德啊。那这个臣子他说，颜回之任，挥乐于单食瓢饮啊，落相不是。他不是快乐在这些物质，他不以这个贫啊，还累其心啊，而改其他的所快乐的。所以呢，夫子呢称他的贤啊，是因为是他不为物质所累，不为外面的物质所累。有人说啊，人我明白，人我现在咱无，好像我们家很穷，啊，我们家很，我们跟人家跟不上，好像很丢脸。不是的，穷不丢脸的，丢脸是做恶事那才丢脸。现在很多观念都错了，认为说，好像没有钱穷是比较丢脸，因为穷要穷的有骨气才不丢脸呢，穷的没有骨气，人家叫你做坏事你就跟着去了，这个就穷的没有骨气了。所以啊，仲尼啊，他说颜回的乐处呢，所乐的这些事情呢，是因为他内心非常的自在快乐，不是不受这些物质所累啊。那这些臣子呢，这个接下来这个臣子他这样说，他隐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说让我们慢慢去意会去想，他这么穷怎么会这么快乐呢？吃饱就好了啦，不要爱太多了，而且我们身上拥有的东西，我们就用我们身上拥有的这些东西就好了，不要去负债来享受这一些东西，干嘛？享受这些东西太无味。那你身上有多少东西，就去用多少东西，那是最快乐。那吃得饱就好了。那这里讲说，一般人的快乐啊，都是建立在物质上，但物质的贪欲呢，是无法满足的。那天天都有新产品了，你怎么去满足呢？所以越有钱的，他心越贫了。所以修行人呢？他因为呢，他往内心里头求，求了内心的宁静，故非常富有。他富有不是物质富有，不是，是他内心非常富有。记得啊，好久以前啊，像二十几年前，我去拜见那个开心师父啊，那他在台南，开心师父呢，他在台南般若经社讲般若经的时候。那我也去台南听经，然后他就跟在座人讲说我最富有，说你我不是很好的，我口袋可能1000块，不到1000块，我身上很少带太多钱，我都少少可以用就好了。那一堆人就看我说，我是内心很富有，不是身上很富有，我身上穿的也是别人家的给我的衣服。所以真正的富有不是物质的富有，是内心的富有，那个才是真正的富有。因为内心的富有的话，他不会去造罪，然后他也不会很苦恼，他有东西穿就好，有东西吃就好了，不会去要求太多。这一种的富有是不是外面人可以想象的？那这里接下来就讲懒求曰：挥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也，中道而废。今汝化，这个汝呢是三点水的汝，跟你一样。好，古代这个懒求呢，他看到孔子啊赞美这个颜回，他一直说啊，老师你都赞美颜回，像颜回能力这么好啊，我哪有跟得上他？有人这个有自暴自弃，会不会？我怎么会跟得上他？所以那个《论语》啊，他是有次序来的，你不能乱跳。以前啊，那个陈立夫啊，有一个四世道观，他就给他乱跳。然后我们那个庄先生说不可以，他们这个有次第来的，有时间性的，不可以乱跳。那懒求他为什么这样讲？他就，哎呀，不是，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理啊，你的方法，我实在我的力量啊，实在做不到了。那孔子老师就说，啊，力量不够的人呢，才会半途而废。力量不够的人，有一个人真的会力量不够。什么人会力量不够？智商不足的人，你叫他做这个他没办法做，他当然能力不够了。那其他都 OK 吧，其他都可以做， 因为你愿意做就可以做得到，那不愿意做那就没办法。所以孔子呢，他就忠告这个冉求啊，你不肯上进呢、啊，你秉多啊，然后就说我、不是我不愿意做，是你的法太高了，我没办法爬得上，会吧？我们人会这样子讲呢，啊，你第一名是因为你天才啦，你第一名，我们不是天才，所以没办法第一名。是，你要是发言说我一定要考第一名，你就可以第一名啦。那个书是由你去读来的啦，对不对？学问由你是求来的啦，啊，你不求，当然就没有啦。任何事都是学来的啦，然后学东西也是刚开始非常勉强啊。啊，勉强勉强，像我们刚开始写写字也觉得他写的狗爬字了呢，很难看，然后很勉强勉强，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是不是学来的啊？对啦，就是学来的啦，没有人天生就会啦，都是用学啦，大家都是要学来的。所以冉求这样子讲的话，被孔子老师就说，嗯，你的心力弱了，所以画地自限了、啊，心力弱，就心力还没有去打仗，就说我会打败仗，还没有出征就会打败仗。你还没有去学，你就怎么知道你会学不好呢？就要有自信心啊，是不是？所以啊，心力弱的人他就说：“哎呀，我做不上去了，这个太高了，这个太困难，我不会做了。”所以孔子就说：“哎呀，你画地自限了，不愿意往前走了。”你不愿往前走，当然谁会拉你啊？你自己不学，谁会帮你学啊？我学来给你吗？有可能吗？以前常常我看我小孩子在读了三四点，我常常就吼他说：“电灯关掉，睡觉，不要读了。”我说：“你不要读那么晚，留一些明天妈妈帮你读。”他说：“妈妈，你帮我读，我就惨了。”我看我还是自己读好了，你不要害我，你不要把我关电灯，我赶快读，是你自己读来的啦，不是我帮你读就你有就有好的成绩啦，不是啊。所以这里画地自限也是这样子啊，孔子方法已经给你了，你不去做还不去抓来，当然你就没办法前进啦，是不是？那你没办法前进还说哎呀我做不到，那这里集注他这样讲说：力不足者呢，欲进而不能；画者能进而不易。说我画一个圆圈，我就站在这个圆圈就好了。画地自限，我画一个圆圈，我在这里就好了，我不必向前走了。哎，那谓之画者，然后如画地自限也。那胡适他这样讲，他说：夫子呢，他称这个圆回了，不改其乐。那冉求闻之，冉求说：哦，那是颜伟他太聪明了，可以了，像我不是那么聪明，我就没办法做得到。有这样子的吗？不是啊。所以冉求呢，他就闻之就固有是言，就说冉使求说夫子之道，他这样讲说：孔子老师你的道理哦实在非常好啦，可是呢我就做不到耶。那孔子老师就说：哎，你不做怎么会做得到？你要去做才会做得到啊，是不是？则必将尽力以求之，你要尽力去力求啦，才会得到啦。那何患力不足呢？你不要担心力不足。那化而不尽呢，则然后你要尽力去做，就不会说做不到。嘿，然后你要是化而不尽呢，则日退，你的画地自限的话，人家都在进步，你就没办法进步，是不是？所以我常常讲说，尤其你们年轻一代的这些人啊，大家做事情都很松散。你一出社会啊，能力当然比不上别人啊，所以你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养足你的能力了，将来出社会你就能力强。哎，老板自然就会来找你了，这个是这实在的啊，这个是现实的哦。你要说啊，有读就好了啊，毕业找不到工作，人家还没毕业就有人要他去工作了，真的有这种人啊，因为他能力比别人强啊，那这个都是求来学来的啦，你不学怎么会呢？那此在冉求之所以急于这个艺啊，他冉求他很注重这个艺术，他不往前走，因为他 也可能是他兴趣这一方面他不往前走。孔子往前走的意思是说他要往德行这方面去修，因为孔子他的四大科目是德行，然后政治、语言跟文学。那冉求他是属于文学这一科。那这个德行好的人呢，当然很多人会去用他了。德行好，他的品德好，他能力强，自然人家就喜欢他去工作。这个是我们平常就要养成这种比别人家厉害，人家不会我都会，人家不做我来做，这样会找不到工作吗？啊？你不要笑，我像我弟弟在中华航空公司教人家修理飞机啊，然后那时候啊，他们在裁员的时候，我妈妈就问我弟弟说：“阿亮，阿弟也去用洗头了？”我弟弟叫阿亮啦，他说：“阿亮，你也去用洗头了？”我弟弟说：“他要不打算修理飞机，可以把我辞掉，可以的，因为他修理飞机都要靠他，对啊，尤其是他们那个飞机到国外坏的时候，他不愿意请外面的机师去修理，外面工资贵啊，他们请自己的人去修理啊，对啊，所以他可以带领那一群人啊，他现在老板还不给他辞哎，为什么？因为人家不愿意做，他拼命去做，他很努力啊。”那老板就会喜欢这种人啦、啊，你不能说老板都不叫人做，都叫我做啊，那你明天就不用来了。要存这种心态，人家不做我拼命做，老板就会用你的。这个你比别人勤劳，你的能力比别人好，这个是要这观念要正确的呢。你将来出社会，你会找到好工作，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还有你这个心态去工作。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弟弟常常在跟我子女啊，跟我那个小孩训话啊，就是训这个，你不要认为读书就找到工作，你读书就赶快培养你的能力，读书毕业你能力比别人强，人家就用你了，对啊，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子一毕业就有人去找他了，为什么？就读书的就开始培养能力了，你不要说哎呀，阿德读书出来大家都一样，不是，是你不去学都是一样，你去学的你就跟人家不一样，你就跟人家不一样，你才有能力，强的能力去找到好的工作啊，是不是？这个都是我们要知道这种道理原则过来的。接下来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如，吾为小人如。”这个如呢，儒学呢是支撑啊，儒学孔那个陈子他这样讲说：“君子如是为己。”古代读书是为自己哦，为什么为自己？为自己的修养，为自己能力。我自己有修养，我自己能力强，我为社会服务，当然很多人需要我了。那这里小人儒呢？他是为人，他是我读给你看，我读什么书，我为你读，不是他充实他自己，刚好相反。那这个谢氏他讲说，君子跟小人之分呢，他是。义跟利的分别，义跟利哦，这个君子跟小人他就这样分，小人他自私自利，君子呢他为大公无私，为大家的利益去做事，所以孔子呢他就跟子夏讲，子夏他是魏国的国师，古代的国王哦拜老师是跪在地上拜的，你是国王拜老师还是照常这样子拜，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老师来三个名字都叫出来，名跟姓都叫出来，古代不行哎。像我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老师都非常恭敬啊，跟现在都不一样。现在真的差很多了。所以孔子呢，他就跟这个子夏他这样讲说啊，你呀、啊、要当君子如哦，不要当小人如。意思说，你呀、啊、不要说，只为私人的利而做事哦。必定一定要为这个大公无私，为大众去服务哦。那凡是可以害天理的人，即是自私自利的，自私自利要为我自己好就好，别人我不管。那这一种君子，他为了利益呢，大众呢，他不会为自己私人的利益想。所以呢，这个君子跟小人呢，他的差别就差很大。所以。这里孔子呢就勉励这个子夏，求学应该要为自己着想，就是你要为自己铺路， 我像我刚才讲说，你学校毕业了，能力也养足了，你不能说人家毕业我也跟人家毕业。哎，我常常在说我妈妈跟我阿姨啊，我那个阿姨啊，她跟我妈一样小学毕业，我那个阿姨小学毕业，她可以去第一剧场当会计，我妈妈小学毕业哦，啊，她真是只有认识那几个字而已，为什么她能力没有比她好？哎，以前小学毕业就非常的强了，我阿姨今年80几岁，她那时候在第一剧场当会计啊，哎，她小学毕业就可以当会计。可见他的能力是多好，所以我们不能说啊，我跟人家读书啊，读毕业就好了。第一个要养足你的能力，我比别人强，哎，自然你出社会你就很吃香了。那你比别人强就要去好学啦，我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学。哎，这个我常常讲这个道理，因为你不能说我毕业了才要了解我自己，才要去找工作，错了。还没毕业之前就要先了解你自己，我能做什么工作，我不可以做什么工作，这个我常常在强调。为什么？因为毕竟你们要出社会啊，对不对？你尤其是不会讲话的人，你就尽量往技术方向走的啊，因为人家会讲话，会讲得非常好啊，你讲得不会比别人好，你要去做那个 sales 的工作，你就惨，你就没办法去推销你的产品。对啊，还是要了解我自己，然后再去找什么工作，哎，然后先主要是把你的能力培养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